这件事情。那祷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做吧，我觉得应该是每一天都会做。嗯，好，但是我每天都做，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做的一个状况是如何。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好，或许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的祷告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可能，像我已经从小信主这样子，应该有40年的时间了。好，这样子从小信主到现在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改变？跟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从祷告里面去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感受到我们跟神联合的那一个生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这个问题可能要想很久很久很久，而且或许是一辈子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其实这个议题我一刚开始不是很敢去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准备。那也在这样子的准备当中，我很感谢神，说真的是神的一个带领教导我，很让我可以知道说我自己还需要再做什么样的改变。好，那也愿把我这从神而来这边最美好的一个领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呢，在诗篇当中它有一句话非常的漂亮，在诗篇141篇的第二节，我们先看一下。好，诗篇141篇的第二节，这里我们在诗篇141篇的第二节这边呢，那个我们大家一起用国语把它念一次，新约圣经的762页，预备开始。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当我们在谈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呢会把它用一个形容词，叫用香这件事情。祷告就像香，好，陈列在神的面前，祷告也就像献祭。所以当我们看旧约很多的献祭的一些规定跟献祭的一些做法当中，都隐含着神教我们如何的祷告，然后以及制香的一个方法，香是怎么做的，这一些都有隐含神要教导我们的一些内涵在这当中。好，我们在对应在开始今天的一个分享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在启示录这边呢，在第五章的第八节这边呢，好，我们一样把它念过一次。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新约圣经的360页。好，我们用国语念一次，预备开始。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这香就是众圣徒。众圣徒，我们不要想说是圣经里面那一些旧约的那些古圣徒哦，其实我们都算，因为将来我们都是要被羔羊去婚宴去娶过去的一个心腹，我们都是要羔羊婚娶的那一个心腹。所以呢，我们到时候要给这边就有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末后的时候，在末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祈祷其实都会在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都会在神的面前。好，那也就是在这世界上，我们究竟对神祷告了哪一些事情？那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呢，有没有去一个学习跟成长，都可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算是一种交账吧。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从刚刚的两段经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香就是这香就是众圣徒的一个祈祷。所以我们知道祷告跟这个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性存在。那制香的材料是什么？然后还有如何的去制造这样子的一个香呢？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0章。 34-38，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谈的出埃及记的34章的34-38节。我们先一起全部把它念过一次，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说明。好，出埃及记的34章的34-38节，那我们一起用国语把它念一次，预备，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的取点倒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好，阿们。那我们对应来看这一段，这段虽然短短的这样子4-5节而已，可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内涵。那这也是就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个内容。从34节这边，他有讲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也就是说要取这些香料，以下这些都是香料，有哪些香料呢？有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还有净乳香，所以总共有4种香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跟净乳香这4种香料。然后呢，除了这4种香料之外，制香的材料除了这4种，还有第35节，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所以整个制香的材料有5种，分别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净乳香，还有盐。好，然后要做调和，然后把它捣得很细，才成为一个香的材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这个香的材料，我们来看拿他佛，这个是我上网去找了一些资料哈。拿他佛这种材料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树的胶质，树胶。好，然后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从松树松香上面提炼出来的。好，所以呢，它是一种很高贵的一种香料。好，然后呢，它必须从树里面去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它是直接，它必须把那个树皮给割下来，就是割一条，有一个伤痕，割下来之后呢，那个树胶才会这样子流下来，然后流下来出来的，它会变粘稠的液体，或者是脂质，就是脂质的这种东西，比较粘稠的这种液体。这个是拿他佛，也就是把它是松香，它是打破树皮流出来的一个树的胶质。好，然后呢，它必须要把它的树皮割一块，然后打破这个树皮，让树可以流出这个胶质出来。流出这个胶质出来之后，放一阵子，它会硬掉结块。结块之后呢，后面就讲说要把它磨成粉。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先知道，我们先知道这一些材料。第一个呢，他佛它就是一个树胶，必须割掉树皮，然后呢让它流出来，然后把它硬化之后磨成粉。那洗利比拿呢，它本身也是一种树胶，树胶的汁，然后它是一个白的白松香，它也是一个树的胶质。那拿他佛呢，它其实有一个功效，它可以治疗咳嗽，这是本身这个树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功效，它可以治疗这个咳嗽。洗利比拿呢，它是一种树枝，然后它是一个白松香，那它呢本身有解毒的一个功用。那它的树枝它是从树干，就是底地底就是 在土壤下面那个树干，接近那个土壤那个树干，那个树干把它一样要切割开来，然后呢把它切开树皮，然后呢把它让它可以树枝留下来。那树枝留下来之后，它的树枝最后留下来的那个液体呢会硬化，硬化之后呢再把它打破磨碎。好，所以这两个纳他佛跟喜利比呢，它都是那个都是塑胶那一类的东西。好，那施洗列还有另外一种树哈，是净乳香。净乳香它本身就是乳香的树哈。好，那它的原文叫树脂的乳香，也就是乳香树。那乳香树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嘛哈。然后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种类，它最主要也是从树皮渗透出来的一个胶状的一个树枝，但是它本身就有一个香味了。然后如果你把它树脂提炼出来的这个胶质，树脂流出来这个胶质，我们就叫乳香，因为从乳香树里面流出来，所以我们就叫乳香。可是净乳香是什么？净乳香是流出来这个胶质之后呢，你必须把它蒸馏提炼才成为净乳香。所以即使这个乳香树本来就有香，但是呢它必须经过提炼，而不是这个乳香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用的。好，那这是三种树的一个材料。那这三种树事实上它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精神。如果从我们刚刚怎么拿到它的来讲，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把树皮割开，对不对？所以就是要扒皮，要把树皮割开，割开之后流出来的那个胶质。好，所以呢这三种树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就是它的材料怎么取得的，是要把树皮割开流出来的胶质，我才能够拿出来当做香的材料。好，所以呢这棵树不管是哪一个种类的树，是纳他佛或是喜列，或者是纳他佛或喜利比拿或净乳香，这类型的树，它都必须先割开树皮，把皮割开，树皮割开之后拿出来的这个胶质才能够用。然后在这当中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净乳香而言的话，不是流出来的那个胶质马上就可以用了，它必须提炼，所以它不是乳香就可以用的。在制香的材料当中，并不是直接拿乳香树的那个树枝乳香就可以用，而必须拿的是提炼过后的树枝，也就是净乳香才可以用。好，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想一件事情，在这三个材料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把树皮割开。好，树是一个植物，然后这个植物它的外皮就是树皮。好，把树皮割开，拿到它的一个胶质。那我们人的皮是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先把自己的皮拿掉，剥皮？这个就很像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在献祭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呢，好，或许我们直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六，因为献祭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只谈这一件事情。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这是献燔祭的一些规定哈。好，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用国语把它念一次，预备开始。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那人是谁？就是献祭的人。献祭的人要自己剥皮，所以自己的皮自己剥，这是献祭的人自己要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剥别人的皮，嘿，剥自己的皮就好了。所以呢，自己的那人指的就是献祭的人，要剥去燔祭牲，因为他要把那个手按在那个燔祭牲的头上，代表承认自己的罪孽。好，那这个燔祭牲就要承担他的罪。好，所以呢，那人就是现在祷告的这个人，也就如同献祭的这个人，他必须要剥去燔祭牲的皮，而且是那个人自己去剥燔祭牲的皮。那当然 它的播，哎，那要怎么播呢？其实呢，有另外的一个章节，《利未记》的第七章的第八节，《利未记》的第七章的第八节，一样在讲燔祭牲剥皮的这件事情。好，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过一次，预备，开始。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所以这个皮最后给谁？最后给那个献祭的祭司。那所以呢，皮需要献祭的那个人自己去剥，但是呢，是必须在祭司的指导之下进行剥皮的动作。所以这其实祭司他代表，就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宣讲神的律例跟典章。所以呢，这个剥皮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有哪一些可以先剥掉啊，哪一些我不剥就好了。这个剥皮是必须在真理的引导当中去把自己的皮剥掉。好，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想到的就是说，其实呢，从切开树皮，好像拿他佛，是洗列，洗利比拿，拿他佛、洗利比拿跟浸乳香这三种树，它都必须把树皮切开，那个树枝才流得出来。好，所以我们从切开树皮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它的这个动作就好像在献燔祭的那个剥皮的动作，因为它是剥那个树枝必不树皮必须被剥下来。那同样的，我们人的皮也必须在真理的引导当中被一一的剥下来，才能够看到最真实的一个自己。好，我们我的学校在中立。然后其实事实上呢，我们中立那边那间学校呢，它有很多棵树，但是呢都常会生病，然后所以那个树都会打点滴。可是你从树的外观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它生病了？你看不出来它生病，所以你必须把那个树皮剥下来，然后去观察它，你才可以知道这个树有没有生病。所以在我们信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让圣灵的恩膏亲自的引导我们，原来我有哪一个状况需要被改变被更新，我必须用清心吐意诚实的心在神面前，我必须把我在我所有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穿了一件外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跟我们每一个人在互动的时候，我可能跟学生互动是一个样式，跟教会弟兄姐妹互动是另外一个样式，然后跟父母互动又是另外一个样式。我们每个人都穿了很多的皮，都穿了很多的衣服，可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必须把这些皮，必须把这些衣服脱掉剥开，你才能够这个就是我们祷告当中要去学习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常常那可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祷告，耶稣讲说，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有办法诚诚实实的去面对神吗？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之前曾经在南部，那时候刚要去教书的时候，我研究所毕业。然后要去台南那边的一间大学教书，可是我在教书的时候，我要去教书的时候，我光想到我一个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薪水对我而言，我非常的满意。那时候应该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五万多的薪水，然后我很满意，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高兴哦！毕业之后找到了这一份工作，那当然这工作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操练，跟这个工作其实做就是。它也是神熬炼我的一个环境，可是当我要去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心情的时候，那我会发现那个时候神好像在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了我，也或许我应该这样讲，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神要我离开，然后我会不会舍不得这个五万多的薪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想， 我怎么可以跟神讲说我舍不得这些钱呢？可是我自己的心是什么？我必须很坦然、很诚实的去面对我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舍得，还是我有舍不得？好，那当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我心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那时候其实是我没有跪下来祷告，可是我好像在跟神做一个灵交。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是我丝毫没有办法去隐藏我自己真实的意念，也就是我的意念是被显露出来的，被神显露出来。好，被神显露出来之后呢，我就真的是很舍不得。一个研究所毕业生，然后一个月领50000多啊，那个时候是对我而言是天价。那你问我说，到时候如果神要你离开，没有任何理由，你愿意吗？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舍不得。那我那时候已经20几岁了，那我这信仰到底在信的是什么？然后我竟然会舍不得，可是我却因为这个舍不得，让我看见了我自己的一个内在的缺乏。那个缺乏，我看起来是我对金钱上面的向往，但事实上最内心的缺乏是什么？是一个内心的不安全感。好，那我发现说我不能对神说谎，因为我内心的心思意念，我发现我被显露出来。被显露出来之后呢，接下去我可以跟神讲主啊，不是我愿意的或怎样，那我怎么会舍不得呢的？没有，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了神把我的心思意念揭露出来之后，我接下去做一个祷告。那时候心里的祷告，我就跟神讲说：“主啊，我知道我舍不得这份薪水，对我而言，我觉得是蛮高的薪水，我会舍不得这一份金钱。但主啊，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力量不够，我的灵修不够。主啊，我求你圣灵加添我，让我在往后的日子可以克服我自己的这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揭露的时候，被剥皮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因为看到了啊，原来我自己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就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我会从我自己贪财的这个现象，我去思考我为什么贪财，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所以我才会去省思，哦，原来是我自己有对于工作上跟对于生活上我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神的揭露并不是要把我们打死，并不是要论断我们说你这个该死的小孩，你竟然50000多块跟神来比，你竟然比不下去。但是呢，神是要揭露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哪里的不足，所以在那不足的当中跪下来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加添我的力量，借着圣灵加添我的力量，让我可以胜过我自己的这一个软弱跟缺乏。那这样子祷告是非常的有目标的，它就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往后的一个工作当中，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哎，我是不是已经偏了？因为我内在的不安全感，让我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偏颇。好，那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从剥皮这里去讲，也就是说，我觉得剥皮而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心思意念完全被揭露出来。好，那如同献燔祭的时候要把祭牲剥皮的这样子，但是剥皮必须在真理的引导当中，必须借着圣灵的恩膏，在我们新约的这个时候，必须借着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2章。约翰一书的2章27节，约翰一书2章27节，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一次，预备，开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寻求的是寻求这恩膏，指的就是圣灵的恩膏，要去在生活当中去寻求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的教导。那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的教导，他一定是教导我可能要挽回我，对不对？啊，使我变得更美好。在哪里变得更美好？比如说我在那一件事情当中，我思考到原来我对钱财有一种眷恋，好，那这就是我的缺乏。在这个缺乏当中，圣灵的恩膏亲自告诉我说，我这一方面是缺乏的。可是我可以不承认啊，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把皮剥下来，我不愿意承认，就是不愿意把皮剥下来，我不愿意承认，这个时候就是掩盖住了。即使神揭露出来，人都可以很，人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人真的很厉害，你可以把圣灵的感动完全消灭掉。当圣灵在感动的时候，可是人如果不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那个感动会被消灭掉。所以圣经才会有那一句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如何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一个，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遮掩的。所以我们要，那我们也意识到跟体会到那一种没有办法遮掩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坦然的心可以进到施恩座前。不然的话，你觉得我还可以遮遮掩掩的话，你还敢走到施恩座前吗？因为我都穿了很多的衣服。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哎，那主耶稣，你最好不要看到我内心的哪里哪里哪里哦。这个时候我还敢走过去吗？我都求主耶稣不要看到我内心的哪里哪里哪里了，我怎么还敢走到施恩座前呢？好，所以这是这一个从剥皮这个材料跟材料的取得当中。好，我们香的制作呢有五种材料，第一个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还有净乳香，然后再来就是盐。好，那当中有三种树，拿他佛、拿他佛、洗利比拿跟净乳香，这是三种树，这三种树都必须切开树皮。好，所以我们要从切开树皮里面去看到我在祷告当中有没有把我自己的皮剥掉，如同燔祭的时候要剥那代表我的那一个祭牲的皮。然后在剥皮的过程里面是要有祭司来指导的，所以要在真理的一个引导当中，在圣灵的恩膏当中去接受神的光照，圣灵恩膏的引导跟光照。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谈的祷告的材料当中去看到的一件事情，剥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材料。好，第二个材料叫洗利比拿。好，洗利比拿呢，它事实上讲错了，第二种材料是施洗列，因为拿他佛、洗利比拿跟净乳香，这都是树的一个树枝哈，或者是树胶。好，然后呢，施洗列这种东西呢，它其实是一种贝壳，然后这种贝壳很轻，轻轻的，轻轻的。贝壳，然后它会浮在水面上。那这种贝壳，它是产在印度那边的一种贝壳。好，然后呢，它呢，是一种轻轻的贝壳，所以呢，它很粗糙。那它会浮在水面上。那它在属灵上的一个意涵说，这个东西很轻，所以它轻轻的浮在水面上，所以呢，它是一个虚浮的一个意涵。那你觉得圣经要虚浮吗？不要。所以这一个施洗列它必须被打破磨碎。所以轻轻的贝壳浮在水面上，那表示的是一个虚浮跟虚假，必须把虚浮跟虚假打破磨碎。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从虚浮跟虚假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其实跟剥皮也有很大的关联。虚浮跟虚假其实都是在外貌，所以我们不凭着虚浮或虚假的外貌来看人。好，或者是我们单看外貌，或我们看成果。好，那 所以呢，好，时间有限，我们先看一下。哎，我不看了哈。那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第七节，他有讲到，人是看外貌的，那唯有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其实神看的是内心，他不看我们的外貌。可是我们人呢，就偏偏很容易会看外貌，而且很喜欢这些虚假的外貌或虚浮的外貌，这些虚浮的东西，因为这些虚浮的东西会给你很多的想象。哇，这个东西很好，所以这些东西会给你很多的想象，你就会想要它。但是事实上呢，很多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自我意识当中，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事实上那些东西真的好吗？那都是自己的想象。所以呢，在这里谈的就是说，施洗列它是一个轻轻的贝壳，是浮在水面上，脏脏的。然后呢，所以呢，它告诉我们是说，必须把施洗列这种贝壳打破磨碎。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些脏脏的、这些很虚浮的外貌打破磨碎。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或甚至在自己的祷告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去看外貌，不能够去看，就是看到说，我看只看人家的一个外貌。那如果说只看外貌，只看成果，久了会变一种习惯。其实人真的是一种习惯的动物，当你看外貌啊，或者是说你看成果看久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你要纪念的是什么。我想要这个东西，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所以我就会很坚持的去一直往这个虚浮的表面上去走。你没有去内省说，我要这个东西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需求，那是什么样子的内心的缺乏跟需求。那但是我们如果一直的去拿到，一直的在这种虚假的外貌当中，我们会变成好像我自己穿了很多很多的衣服，我自己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呢，我们看到的永远都看到的是什么？我穿了很漂亮的衣服，我做了很好的圣工，我哪一件圣工得到了什么样子的成果，这些都是外貌。然后当你一直在看这些，看外貌，你如果着重于看外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不到自己的内心，你会没有看内心。当我们在看外貌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我们怎么去评定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在追求神？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的学历怎样？这个人的工作怎样？哦，他的工作蒙神祝福，这就是一种看外貌。他做了多少的圣工？他带了多少人来信主？这些全部都是外貌。他有没有在这个人？到底他的信仰好不好，是在于他跟神的关系，神在他身上所显明的救赎的恩典有没有被显明出来。但是我们看的却都不是这一些，都不是在看说我内心的哪一个缺乏被神医治了，那样子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反而都是在看，哦，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哦，他有很好的工作，因为是神的祝福。好，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所以呢，帮别人也穿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可是到最后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对别人，同样的也会这样子来看自己。所以到最后，我们的义在哪边，就会变成我如果没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就不荣耀神，是这样吗？神的荣耀是这样吗？我没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就不荣耀神。这个就是外教会福音派的一个成功哲学，成功哲学就会变成在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可是在神救赎当中，神这一些的成功都是什么？就是当初的五饼二鱼的饼跟鱼。可是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不是你们要来跟从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成功哲学就是一种吃饼得饱，就是一种看外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追求而言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 你去想嘛，你的人的眼睛你就是着重在一个点，你不可能同时这里又这里，就好像说我们不可能同时爱马门又爱神，对不对？你不可能同时看外貌，那你又非常着重你的内心。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要以一点为主，你神就是要我们把外貌这些成功哲学全部打破。神的荣耀绝对不是在成功哲学当中，神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做见证，见证到流泪的时候，都不是那些成功哲学，而是什么？我在患难当中感觉到神怀抱了我，在患难当中，在艰苦当中，就好像，请问但以理在哪个场景里面显出神的荣耀？在他当宰相吗？当总理吗？但以理当总理显出神的荣耀，还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神把狮子的口封住了，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变成是这样子而言的话，施洗列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都是虚浮的外表，这些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打破磨碎。所以这就是在祷告当中，如果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我自己就要在祷告当中把我自己的这个点，看外貌的这个点，成功哲学的这个思维打破。因为我知道教会现在受到成功哲学的一个冲击，很多的见证往往见证到最后都会变成说，我得到神什么样子的恩典，很多的成功哲学进来，可是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改变，这一些在祷告的操练里面是要被打破的。好，所以这个是从材料当中去看的。好，然后最后一个材料哦，浸乳香。好，浸乳香的这个材料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我们在材料的一个取得当中呢，有四种是树，三种是树嘛，拿他佛、洗利比拿跟净乳香。好，它必须剥皮，然后树枝流出来才可以。施洗列呢是贝壳，那贝壳是代表是脏脏的贝壳，然后轻轻的贝壳浮在水面上，就是必须把虚浮跟虚假给打败，然后给打破磨碎，不要让成功哲学这样子的外貌的一个思维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不要说教会，就我们自己的内心，不要让成功哲学这种外貌的一种看法进入我们自己的内心。另外一种材料是浸乳香。好，浸乳香的这个材料而言呢，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说乳香它本身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白色的树胶，它芳香的树枝，它本身就有一种香味，它有松香、果香跟柠檬香这一些香味。好，那它本来就香了啊，那我本来就有香味了嘛，好，那我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没有，浸乳香才能够拿来用，不是拿乳香。浸乳香是提炼后的乳香，才是浸乳香。所以表示这个乳香本来就有香气，表示我自己本来就有我自己的一个才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才能，所以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才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乳香。可是不是乳香就可以献上的，就可以成为香，而必须提炼。提炼是什么？提炼其实是最后是一个，它提炼的意思其实就是萃取出来，蒸馏出来，才是一种提炼而得。所以在萃取跟蒸馏的时候，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被神萃取、被神蒸馏？在祷告里面，在祷告里面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甚至在祷告里面去体会、体验，甚至认识到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不是一句话， 这必须成为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在天上的父。那我如何去体验、体会这种关系，甚至去认识到这种关系，必须在祷告当中。这就是浸乳香那个提炼，我有没有在祷告里面去提炼、去萃取，甚至是去经历到啊，我真的是神的孩子。我是不是神的孩子？我真的是神的孩子。去想一想这件事情，你在哪里去感受到我们是神的孩子？很多时候都是在祷告中，在为困难的时候祷告，在被逼迫的时候祷告，在感觉到委屈的时候祷告，那个时候圣灵的安慰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啊，原来我真的是神的孩子，我的眼泪神都装起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在祷告里面去体会到，或甚至曾经去经历过，原来我真的是神的孩子，而不是一句话，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不应该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一份心里的认知跟领受。那这个认知跟领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因为祷告是每一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神是我在天上的父，这一个认知跟领受，我们自己去祷告当中去经历、去领受，这个就是浸乳香。当我们去经历、去领受之后，这时候我们所献上的很多在教会里面献上的这些做事情的圣工，我们就不是献上。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我在社会上公司它是用什么方法？我在学校里面它是用什么理论？就不是了，而是献上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教导是什么？神曾经给我的引导是什么？我们的分享就会变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会认为我们要先求神的旨意，去明白神在这件事情当中他要如何的去运行，或甚至我必须顺服神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安排。好，所以这个是浸乳香这个材料，我们必须去体会的，不是献上乳香，是献上浸乳香。好，最后呢，还有一个材料叫做盐，我觉得我把它讲完好。盐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接看《历代志下》的十三章的第五节，盐在代表的是什么？《历代志下》十三章的第五节。历代志下十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一次。预备，开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好，这里言约，这里的言是什么？言即不残坏的。对，这里是不残坏。不废坏，字太小，言是不废坏的意思，所以这个言就是不会坏、不朽坏的一个意思。所以言约表示的是神给我们立下一个永远不会毁坏的，也就是神永远不会食言的一个约。这个约他跟我们立定到底，言约。所以神跟我们立定的那个救赎的约是言约，永不朽坏的言约。好，所以这是言的这个代表的意思，也就是一种言约。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你要有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浸乳香这四种材料，对不对？你单只有这四种材料没有用，要怎样？一定要加上言约。 所以我们是用这四种材料的修养去让自己体会什么？体会神在我身上的言约，也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救赎恩典是如何的显明出来。那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救赎，但是我们是否曾经把神在我身上的救赎给显明出来了？而那个救赎就是从这刚刚所讲的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跟浸乳香，他所谈的就是打剥皮、打碎、磨粉，剥皮、打碎、磨粉，最后呢，拿他佛，你看得出来是什么吗？施洗列，你看得出来是什么吗？贝壳原本就不见了，贝壳变成粉了之后，然后把它搅在一起，跟谁搅在一起？跟盐搅在一起。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所以这一些材料，它剥皮跟打碎磨粉，强调的是一个舍己无我的一个祷告操练。而我们舍己无我的祷告操练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是体会神在我身上的这个言约，所以要跟言去做一个调和，要让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去亲自的运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的无我舍己的祷告，我们才有办法去体会神在我身上的救赎是什么。所以我后来我常常在想说，其实神对人真的很特别。我本来是学教育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因材施教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只有神做得到。神本身呢，他因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只要人愿意去学习这样子剥皮磨碎，破碎自己，磨碎，舍去自己，无我，专一的跟从神，那么呢，神就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去成就这个人他所缺乏的，把缺乏的东西变为更丰盛。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缺乏的那个地方显出丰盛。但是我们要先愿意放下自己，说我不要这个丰盛，我要那个另外那个，你看他 好好的，他的工作年薪百万，我要这种丰盛。那就是你自己的意，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你就没有无我的操练，没有舍己的操练。如果我们的祷告永远就是跟神求，我要年薪百万的工作，好，我要多好的工作，我要我认为什么什么的好，我要哪一些饼，我要哪一些鱼，你就体会不到言约了。所以这个是祷告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一个操练。好，我最后想要以一个来作为分享。好，然后我们最后再一样把它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三十章。他这里讲什么？他这里讲，三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三十四节，这边上面的这些材料，他讲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浸乳香本来就是很香的一个香料，但是呢，不是因为它很香，所以就献多一点，没有，各样一样的一个分量。好，再来呢，要加上盐，就是我刚刚讲的盐约，去体会这样子的盐约。好，但是呢，三十六节这边，这香要取点倒的极细，所以呢，这个香要烧之前，要把它倒得很细。那其实也是回应刚刚香的制香的材料，我要打破硬化之后把它打破磨粉，对不对？就要磨得很细，磨到你看不出原来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之后要 被烧才有馨香之气。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切开树皮，然后呢流出来之后打破磨碎，然后去经历那一个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意思，让成就神的意思。这其实耶稣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释放，就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好。